克里姆林宫称，美国关于俄罗斯干扰总统大选、帮助川普获胜的指控毫无根据，手法业余。
经济分析人士说，当选总统川普上任后所接手的美国经济状况远比奥巴马上任时好得多。
国会本周开始对川普内阁提名人举行批准听证，司法部等重要职位人选听证引各方关注。
中国时间1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俄罗斯驳斥美国情报部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以帮助川普当选的说法。俄罗斯政府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美国情报部门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出于业余的感情用事的水平。他还说，俄罗斯对这些指责越来越厌倦，已经变成了全面的政治迫害。美国情报部门上星期五说，他们深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令破坏美国的民主选举总统的程序。这是克里姆林宫首次就此作出回应。
朝鲜威胁要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使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然而东亚各国对此并没有强烈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星期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引述一名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表示，朝鲜可以在任何时间从任何地点试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回应称，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如果导弹进入美国或其盟国的领土，美国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将其击落。星期一，韩国国防部称，朝鲜关于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讲话令人遗憾，并表示这将引起国际制裁方面的后果，但并未评论可能引发的美国军事行动。
朝鲜的威胁，比如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如果朝鲜不理会我们的警告，坚持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将面临来自韩国和国际社会更强大、更彻底的制裁和压力。
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朝鲜将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这并不是朝鲜第一次进行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此前，朝鲜已经使用其大浦洞二号导弹作为运载火箭进行了4次的卫星发射。国际上广泛谴责朝鲜是在以太空计划为借口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技术，而联合国决议禁止朝鲜发展这两项技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明确表示，朝鲜的目标是拥有可信的核威慑力。国际制裁的升级并没能阻止朝鲜加紧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去年朝鲜进行了2次核试验和24次导弹发射测试。上个星期，美国副国务卿布莱肯说，朝鲜的核计划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外界认为朝鲜有能力用核武器攻击邻居韩国和日本，但对于朝鲜的导弹能否打到美国本土仍有怀疑。韩国认为金正恩政府威胁要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企图迫使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新政府按照朝鲜的条件与之接触。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一艘美国海军军舰星期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几艘伊朗船只进行了3次鸣枪示警。路透社报道说，当时4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船只高速逼近美国马汉号驱逐舰，美军舰因此作出反应。据称，伊朗船只此前没有理会美军发出的请求他们减速的无线电通话。
美国国务卿克里感谢墨西哥官员迅速地逮捕了星期五打伤一名美国官员的枪手。美国领馆在脸书的网站上发布的一段监控录像显示，这名枪手一直守候在停车库的外面。当这名美国官员驾车出来的时候，枪手向汽车开枪。在此之前，枪手就曾经跟随进入车库，但没有动手。受伤的美国官员目前状况稳定，嫌疑人的身份尚未公布，开枪的动机也并不清楚。
美国国务卿克里代表美国国务院对该机构过去歧视同性恋员工的做法表示道歉。克里星期一在声明中说，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的几十年间，美国国务院和许多公立和私营的雇佣单位一样，基于性取向的判断歧视雇员和求职者。 他认为这妨碍了同性恋者受雇的机会。克里说这些行为是错误的。克里说美国国务院坚定致力于雇员的多元性和对他们的包容，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美国2017年金球奖颁奖典礼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月光》获最佳剧情片，《越来越爱你》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创作剧本等多项大奖。女演员梅里尔·斯特里普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她在得奖的感言中批评了当选总统川普。
梅里尔·斯特里普在发言中对当选总统川普发出批评，说川普耻笑《纽约时报》一名残疾记者，令他难过。
当有权势的人在公共平台上表现出这种羞辱他人的直觉时，这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因为这允许别人也仿效他。
Because it kind of gives permission for other people to do the same thing. Disrespect invites disrespect.
不敬会挑起不敬，暴力会引发暴力。当手握权力的人利用他们的权力欺凌他人，我们都是失败者。
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回应斯特里普，称他是好莱坞最名不符实的女演员之一，并说他是希拉里的奴才。尽管川普嘲弄那位记者的视频已被反复播出，他还是在推特上说，这是我第100次说我从来没有嘲笑过残疾人记者。金球奖每年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颁发，年度金球奖被认为是2月份的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个风向标。
美国17个情报部门联合声明认定俄罗斯介入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上星期五，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联合发表了一份非机密等级的报告，当中透过网络、间谍、情报搜集等等手段，全盘分析了普京如何透过黑客以及大外宣来影响美国大选，甚至其他民主国家的内政。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为大家介绍。耀毅，你好。
局长，你好。
那么这份报告认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目的是什么？
是啊，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它这个背景哈。通常我们听到说美国的情报界，其实美国情报界指的是17个美国的情报部门。那么因为很多的朋友们会误认为说美国的情报界就只有某一个单位，很容易被某个政党所操控。不过它其实是17个部门来组成的，是包括了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还有国土安全部等等之外呢，还有空军、陆军等军方单位，还有国务院、财政部、国家地理空间局，还有国家侦察局等等17个部门一起来组成的。那他们联合调查的结果呢，在由最后这次是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一起写成一个报告，叫做分析美国大选期间俄罗斯的活动与意图这份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其实在上个星期就已经准备好了，完整的50页的报告呢，他们在上个星期四做简报给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已经给他看过了，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也向当选总统川普做了简报，那么在星期五的下午呢，这个国家安全总监办公室呢就把这一份非机密等级至25页的报告也发布出来了，给美国的民众拥有他们的知情权，可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在报告当中呢，之前有很多的人也怀疑这份报告的一个可信度，不过在上个星期的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就说过了，他说有人质疑说当时我们这个911的时候所谓这个大型毁灭武器的情报是不正确的，不过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了，所以对于这份报告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我们是有高度信心，他说 highly confident。那么在星期五与当选总统川普做完报告之后呢，川普他也说他相信了这份报告的可信度，认为俄罗斯的确是试图来影响美国大选，但是他并不认为说他当选总统是因此而受到了影响。那我们看到这份报告里面有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啊，做了一个图表。第一个呢，报告当中指出，他说俄罗斯影响2016美国总统大选的努力，代表了莫斯科长期以来意图破坏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最新表现。 但是这些活动比起之前的办法还要更直接、更频繁，影响范围更扩大。那么这是报告里面其中提到的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他特别讲到这个俄罗斯的活动，我们也做了另外一个图表显示，他是说呢，莫斯科的宣传影响活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略是一脉相传的，包括了隐秘的情报活动，如网络活动，俄罗斯政府部门的公开活动，官方媒体、第三媒介，以及又被称作为五毛收钱办事的社交媒体的用户。那么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出呢，普京很讨厌希拉里，那么呢，俄罗斯向来是偏好有在俄罗斯有做生意或是有投资的西方政治人物，包括他们举例说，包括前意大利的总理叫做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前德国的总理施罗德等等。所以说呢，这次普京也特别的偏好了川普。那么这个从调查当中，还有美国情报部门从这个俄罗斯官员的一些言行举止，还有他们的官方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综合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显示俄罗斯以及普京的确是希望影响希拉里当选的可能性。那而且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在去年六月他们制定的策略之后，突然之间俄罗斯的官媒、俄罗斯的媒体跟公众人物还有他们的这个官员突然之间都停止批评西方的民主政治选举，所以他们也观察到这个很大的变化，其实也代表着说他们背后有这个策略的一个成型。
嗯，亚叶，我知道很多人关心或者说是担忧的是，俄罗斯这一次既然能够利用这些黑客等等手段来干预美国大选，未来是否也会利用这次成功的经验来作为其传统的这样一种外交手段？
是很多人当然这样担忧，不过有的人已经说了，其实我们现在担忧已经太迟了，因为其实今天下午呢，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呢，有专门从这个报告来做了一场研讨会。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赫伯斯特大使呢，他就说了，其实在乌克兰早就发生过了，那俄罗斯介入乌克兰的大选，并且黑掉乌克兰的很多的电力设施，还有他们的政党跟政治人物受到影响，只是美国没有拿来做借镜，美国人一直以为说发生在乌克兰呢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结果还是发生了。那么同样在研讨会上呢，美国前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珍路特他认为说，除了这个网络安全以及反外国宣传战必须要上升到国家层级之外呢，他也提出了三个不让美国的选举再度被黑的一个可能性。他说，第一个，美国的投票系统绝对不能连上互联网；第二个，美国的选民登记系统必须要好好的保护；第三个，必须要支援政党的体系。像什么呢？就像这一次这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被黑这样的事情，他认为以后不能再发生，不管是共和党、不管是民主党或其他的党派，谁的这个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他们的 email 或者是他们的电脑都必须要小心。另外有一位这个专家同时也提到说，除了这方面呢，除了保护这些投票的人民之外、选民之外，或是政党政治人物之外呢，我们还要教导人民如何来分辨哪些是真的新闻，哪些是假新闻，哪些是外国政府的宣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在两位美国总统新旧交接的期间，值得注意的是，两位总统继承了全然不同的美国经济。奥巴马总统上任时，美国经济处在近代历史上最糟糕的衰退阶段，而川普将接手一个相当不错的美国经济，特别是在就业方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的核心竞选承诺之一，就是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从这一点来讲，川普即将接手的经济相当不错，远比奥巴马2008年接手的摊子要强。
Donald Trump can be, let's say, confident that
川普可以说有信心，他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机会。我认为奥巴马可以对他政府所创造的工作机会感到满意。
奥巴马上任时，失业率高达10%，每个月公司裁员数千人。自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创下连续75个月就业增长的记录，已经创造了近1100万个就业机会。建筑业是赢家之一，建筑业增加就业机会的速度比其他行业都要快。美国总承包商协会的总经济师肯·西蒙斯说，建筑业将会迎来又一个好年景。
我们希望新政府、新国会将决定真正投入更多的资金给基础设施。我们有施工能力，有工人可用。
另外一个亮点是能源业，
石油价格在戏剧性跌落之后正在回升。美国石油学会会长杰克·吉拉德在年度能源会议上对最近解禁美国原油出口禁令感到特别高兴。
这也许是我们有生之年的第一次，我们有机会看到美国有望成为能源进出口国，这是一件大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过对美国工人来说，最好的消息莫过于有可能挣到更高的工资。自2009年以来，美国工资水平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增长。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看到薪金水平的改善，这让我们抱有希望，我们在可见的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的薪金增长。
经济学家们说，负面消息是就业增长不可能会像往年那样强劲。尽管就业增长坚持稳定，但仍有750万美国人失业，劳动力参与率，也就是重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成年人人数仍然很低。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周一会见了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公司的执行董事长马云。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报道说，双方讨论的重点是阿里巴巴今后5年在美国的发展计划。川普和阿里巴巴双方的发言人都表示，5年内阿里巴巴将在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在竞选期间，川普承诺他上台后将尽全力为美国的民众增加就业机会。他虽然还没有就职总统的职务，但是已经为兑现这一承诺展开活动。那么除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与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的会面，据纽约时报报道，川普的女婿也是其内阁重要的经济顾问商业大亨库什纳同中国的金融巨头吴晓辉在吴晓辉所拥有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把酒言欢。有报道说，吴晓辉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2年前以20亿美元买下了纽约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店。纽约时报说，去年11月的这次聚会是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很喜庆的时刻。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一个美国最有权势的家族和一个中国所有权结构神秘莫测的金融巨头之间到底能擦出什么样的商业火花。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我们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库什纳和他背后的商业帝国。
库什纳呢本来也没有什么太有名，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岳父川普先生呢实在是太有名，他这次当选总统，那么有很多报道说呢，这个库什纳一个3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哈佛毕业的一个小伙子，然后呢很有机会成为川普在新的内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经济顾问。由于这几点因素呢，再加上他的背景，他也是犹太的这个家族，然后家里很有钱，他从小就继承了，就是这一点和川普非常一样，就是从小就很有钱，然后他成年以后他自己又经营，他打造一些什么商业的这个帝国，包括房地产啦，包括金融业啦，包括新闻业，包括金融业等等，他有很多的钱。那么他的重点就在于他和吴晓辉的这次见面就是被纽约时报给捕捉到了，这一点是引起了所有这个外界的关注吧。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吴晓辉其人。这《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所以应该算是红三代是吗？
这个吴晓辉呢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一个人物，他的家庭呢是很就是一般的一个普通浙江温州的一个老百姓的一个家庭，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背景。他的就是他在60年代，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60年代，就是中国文化革命爆发那一年，1960年他出生的。然后他最后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成就，创造了这么大一个帝国，而买下了美国的这个买下了美国的华尔道夫酒店。纽斯报道说他这个公司的这个现在值多少钱呢？2800多亿美元，这是一个何等庞大的一个天文数字。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成就呢？就是美国纽约时报也多次报道过这个他的公司叫安邦保险公司，他报道了这个安邦呢，就是说他和邓小平的外孙女叫邓楠，邓小平有一个女儿，大女儿叫邓楠，邓楠的这个女儿叫卓然，因为邓小平的妻子呢卓琳呢，所以他用的是个邓小平的这个妻子的这个姓，他叫卓然，那么有的媒体也叫他邓卓然，但是无论如何呢，他没有用 如果要是按照中国的话，应该用邓南先生，叫张宏，应该用张宏的姓，但是这个他的女儿呢没有姓张也没有姓邓，而是姓卓林的姓，他叫个卓然。他在一次机会当中呢和这个吴晓辉先生他们两个就认识了，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据说是陈毅元帅的这个儿子陈小鲁介绍的。他们认识了以后呢，就促成了这个吴晓辉先生从一个普通的一个汽车经销商，就上海上汽的一个经销商，就后来在短短的12年之内，从2004年他们公司上市，就是开始成立，一直到2016年，短短的12年之内就创建了如此庞大的一个商业帝国。
嗯，那么《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有没有分析吴晓辉跟这个库什纳的这次会面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这两大家族的企业联手的话，是要打造一个怎样的商业帝国？
他这个上次会议呢，就是他们见面是还在川普还没有这个赢得选举之前，是11月发生的。那么11月是在那个纽约一个很好的一个酒店，然后双方的。据说川普没去，但是吴晓辉呢举杯向这个川普表示这个祝贺。然后呢，就是库什曼呢是在美国将来的这个经济当中，他要发挥重大的这个库什纳先生，对不起，他要发挥重大的经济作用。而吴晓辉先生呢，他在那次会上说，纽时报道说，他在那次聚会当中说呢，他说川普先生这个当选美国总统对全球的商业是很有好处的，就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就川普当美国总统对他们这种商人是非常，特别是中国的这种有钱的商人，特别是买下华道夫酒店的这种有钱的商人是非常有好处。而且川普以前去年一年前就见过这个吴晓辉先生，所以他们的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最近才好起来，而且是有迹可查的，就是以前川普就见过这个吴晓辉先生。就有一点值得提出的，就是说你财新网，中国国内的财新网杂志曾经有一篇报道，很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个安邦公司和吴晓辉。在那里他说吴晓辉已经不是这个卓然的丈夫了，就是他们两个已经离婚了。但是现在呢，美国的媒体和那个中国的很多海外媒体，他们仍然把这个卓然认为是吴晓辉的这个妻子，他们还把这个吴晓辉和邓小平家族联系在一起。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好，谢谢。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中国星期一表示反对台湾领导人和美国官员的任何接触。此前台湾总统蔡英文会晤了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以及德克萨斯州的州长阿伯特。即将卸任的国务卿克里表示将继续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看法，他说推动达成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是奥巴马政府的最大的成就之一。美国国会本周开始对川普内阁提名人举行批准听证，司法部等重要职位人选听证引各方关注，稍后请专家为您解读。
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驳斥美国情报部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以帮助川普当选的说法，并指责美国的情报部门调查不专业。朝鲜威胁要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使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但是东亚各国对此并没有强烈反应。美国2017年金球奖颁奖典礼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著名的演员梅里尔·斯特里普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他在发言中对当选总统川普发出了批评。
中国星期一表示反对台湾领导人和美国官员的任何接触。此前一天，台湾总统蔡英文会晤了美国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以及德克萨斯州的州长格莱格·阿伯特。详细情况请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为您介绍。安华您好。
好的，林森，我们来关注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记者有一番表示，他说中国反对干扰和损害中美关系的活动。那么这一次的会晤是蔡英文出访中美洲之前在美国休斯顿过境的时候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呢，克鲁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明白一点，在美国我们与哪位客人见面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他进一步说，我们见谁不能让中国说了算。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去年11月当选之后呢，曾经和蔡英文进行过短暂的电话交谈，引发了中国的批评。好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呼吁加强审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他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白宫星期五的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在半导体的生产设计领域投资了1500亿美元，这威胁到美国的芯片制造商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建议对中国的芯片行业采取更加严苛的审查制度。
快餐巨头麦当劳出售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的控股权，价格超过20亿美元。中国国有企业中信股份和中信资本将购买52%的股权，总部在美国的私募股权公司凯雷投资集团收购28%的股权，麦当劳只留下20%的股权。麦当劳还表示，未来5年内将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新开1500家餐厅。截止2016年底，麦当劳在中国大陆开了2400多家餐厅，雇佣了12万名员工。
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在俄亥俄和密西根两个州兴建工厂，增加2000个工作机会。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发推特表示赞扬。几天前，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取消在墨西哥扩建的计划，拨出7亿美元扩大美国生产，增加700个工作岗位。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星期一发布报告，预测世界局势将面临的挑战。报告认为，更加强势的俄罗斯和中国将会成为未来不稳定的因素。此外，未来5年里，国际和各国内部发生冲突的风险将达到冷战之后的最高水平。10年前的今天，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乔布斯公布了苹果手机及触摸宽频 iPod、 革命性的手机和突破性的网络通讯3种功能为一体。此后，苹果手机销售了10亿多部，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和人际沟通的方式。
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推动达成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是奥巴马政府的最大成就之一。
巴黎协定制定了一项全球行动计划，要求将全球变暖限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克里星期一在麻省理工学院向教师和学生们发表讲话。
Last year, 2016 was the hottest in recorded history, by far.
去年2016年是有记录的历史上最热的一年，最热的5年都在近些年，都发生在推特网站创办以来。最近的10年是人类有记载历史上气温最高的10年，之前10年的气温第二高，在那之前的10年第三高。所以说，常识告诉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
So common sense tells you that something
is happening.
克里拿推特做比喻，被认为是对当选总统川普的回应。川普提名的内阁名单显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川普政府将有重大政策转变。川普提名阿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这意味着未来领导国务院的可能是一位石油公司的执行官。如果蒂勒森的提名在参议院获得批准，他对川普政府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将有很大的发言权。据克里说，加入巴黎协议的美国和其他120多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排放量的80%以上。美国之音 VOA 时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距离当选总统川普正式上任还有10天时间，国会参议院本星期开始对川普新内阁人选的批准听证。根据日前公布的日程，听证从周二，也就是说1月10号开始。当天举行的是对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人选的任命听证。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被川普提名担任司法部长。被提名担任国土安全部长的人选是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将军约翰·凯利。凯利曾经担任美国南方战区司令部的司令。由于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是内阁中两个重要的司法和执法机构，而川普对塞申斯和凯利的提名也颇具争议，因此这两项任命在国会的批准听证是备受关注。那么川普提名内阁人选的主要思路是什么？川普的内阁提名人是否会在国会顺利过关？利益冲突问题在听证任命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川普当选总统在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给人的一个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说话有时候比较容易冲动，一时兴起就随便说一句话，可能呢很快就又会收回他说的话。但在他这个提名内阁的人选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他的这个能否是他能看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来？有没有是没有一贯性，还是就一时一高兴说，哎，我让谁当什么部长就当什么部长？
我觉得有一致性，可是不并不是那个思路方面的，是价值观、自己的信仰一些方面。他所提名的人主要是有三种，第一个就是非常有钱的人，还有那个国会议员和参议员，还有将军，就是说明那个特朗普欣赏的是所谓的成功者，就是以他自己的那个定义的那个成功者。他所提名的这些那个内阁的这些人，他们是全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内阁，相当有钱的人，而且他们其中只有两个不是白人，只有两个不是男性，而且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所以那个联邦政府的工作应该是什么？当然你要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要发展我们的经济，要强化美国的那个军队。可是美国的联邦政府是不是也应该人道的保护美国的弱势群体，更公正的分配美国的资产？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提名任何一个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担心的一个人。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他提名的这个塞申斯参议员，就是要担任这个司法部长的。那么他担任这个参议员呢，就是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就是可能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那么同时呢，他是被认为是一个局外人，所谓 outsider。他这个局外人呢，是指的不是说是这个政治圈的局外人，而是说的他在担任这个参议员20年的时间。他还当过众议员，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在历届总统选举当中对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表示过支持或者是背书。那么这次为什么川普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人来担任司法部长？
因为特朗普还是有一个标准非常重要，他只愿意选择那些明明忠实于特朗普他本人的一些人。这次在竞选当中，那个塞申斯是很早的，很多别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就是否认或者侮辱特朗普的时候，这个塞申斯已经支持了，很积极的支持特朗普。所以这次那个特朗普就是要承认这个人对他的支持，这点也非常重要。
你为什么他就是这么多年，刚才我们说的20多年，将近20年的参议员生涯，他没有就是这样表示过对哪一个候选人的这个支持？他为什么就是会对这个川普会表示这 这样的支持呢？
我也不知道，各有各的说法。因为过去他有一次是里根总统就是提名那个塞申斯作为一个那个联邦司法部的某一个级别的一个法官，他那时候被否认过，没有通过，是因为有人说他有很多种族歧视的一些倾向，而且是有记录的，就是作为一个认为美国应该是白人的美国的这么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是给否认过的。可是他做那个参议员这20年，他是别的参议员包括那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些人都非常喜欢，他是很善解这个人意，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说不定就是因为他要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所有的他的同事们的支持，而不就是公开的支持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可是我也不知道，
他就可能就是要维持自己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和各个派别都能够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塞申斯舆论界对他最大的一个担心，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之外呢，就是说认为他如果上任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长的话，可能会对美国的这样的人权保护以及呢，这就是说在包括对非法移民的起诉方面，就是说认为他当了司法部长可能会加快，就是说会对非法移民会采取更加严厉的一些措施，并且呢可能会让公司呢就会扩大就是公司的合并啊什么这样，在这个方面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举动，这是对他的一个担心。那么根据这些担心来看，从目前的情况，塞申斯在这个是明天要举行的，他是首第一场这个听证会当中，他能否会顺利的过关？
他会顺利的过，我估计他会很顺利的过关，因为这些参议院的一般的来说不会反对任何从参议院出来的一个人。当然民主党的一部分这些参议员会问他一些试探难堪的一些问题，就是有关那个你好像从来没有保护过民权，你对女权运动也不只是没有兴趣，而且你是反对的，或者是有很多质疑的这些态度，会使他难堪，他会否认或者会含糊其辞。可是到他们投票的时候会比较顺利的过关。你要记得在美国历史上，如果那个参议院投票的时候，从历史上只有9次收到那个总统的那个部长的提名的人没有获得通过，是很稀有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估计那个塞申斯会比较顺利的通过，
而且是特别是现在整个的这个参议院在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掌控，
所以这个整个那个国会都是那个共和党控制的，他们觉得选为总统的一个人应该是比较顺利的得到提名，总统应该能够跟他自己选择的一些部长合作。
实际上这些所谓谈起来在这个内阁的这些成员，就是内阁的这些部长，或者是其他一些重要的一些任命官员，是在总统提名之后是必须要得到参议院的这样来批准来任命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员是不需要经过这个国会的批准的？
比如说这些安全顾问，美国的那个国家安全局就是白宫之内的，还有那个各种方面的一个战略方面的顾问，像那个 Stephen Bannon， 原来是美国一个非常保守，而且很多人觉得是种族歧视，以种族歧视为特色一个网站的总编辑，而且今天也那个特朗普就是宣布他自己的女婿，他女儿那先生也是纽约市的一个开发商一个富翁的儿子，他也要做了一个白宫的一个高级顾问，有人说这个是裙带关系的，可是这个人也不必经过参议院的任何通过，
也就是说在白宫里边工作的这些高级的幕僚
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天到晚在特朗普的身边的顾问都不必经过那个参议院的通过，只有那个部长副部长这些政府每一个部门的这些人才要经过他们的一个公开的听证会和投票。
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也是明天将要举行听证的，就是要川普提名他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叫约翰凯利。
凯利，
他是这个海军陆战队的一个退役的将军，同时还是担任过美国南方战区的司令。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土安全部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 成立的这样的一个部门，为了这个适应这个反恐战争，那么从司法部，从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
边界安全这些都有，
是，那么把这个从司法部原来的，比如说像移民执法局啊、海关啊、甚至海岸警备队啊，包括这种啊应急事务管理局啊等等这些合成的，这样是一个实际上非常庞大，而且呢是拥有很强大的这样的执法权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选择一个有军队背景，尤其是一个退役的将军来担任这样的一个机构，你怎么看？
其实那个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觉得这个人，这个凯利是有资格的，他会比那个塞申斯更顺利的获得那个通过。
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很多年在美国那个南部拉丁美洲他是做总司令的，所以他非常熟悉这些移民问题、安全问题，还有那些贩毒这些有组织的集团的所有的手段，他也早就告诉那个美国政府，其实就是把这些毒品走私到美国来的这些途径，恐怖主义者也可以用这些途径来进美国，或者甚至是把一个那个核子武器带进美国的，所以他应该是比较熟悉这个地区。唯一的有一部分人就是怀疑的是这个人的很多重要的看法跟特朗普不一致的，他一直是比较敌视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跟特朗普不一样，他也好像是反对要盖一面大墙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他觉得要解决这个非法移民问题，你就是要发展中美洲、南美洲的这些地方的一些经济，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受良好的教育的一些机会，他就是比较全面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也说了，你不应该等到最后一步才盖一个墙，他说这个不是办法。而且这个人作为海军陆战队的那个将军，他不是那个过分的害怕特朗普或者觉得他很威望的，他敢跟他说实话，所以有人从这个方面怀疑他，可是他的那个能力，其实我们的那个军队包括海军陆战队应该能够吸引第一流的人才，所以我们肯定不要排斥这些人才做美国的部长。
那个川普在选择他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考虑？因为就是说特别是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对非法移民的这样的，对这个边境的这样的一个管制，但是呢同时就是你刚才也说了，就是他可能这个人是凯利将军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个人，不像那个川普那样那么强硬，那么他担任这个国土安全部长之后，你觉得川普在竞选期间谈到这个墙的时候，他在无数次的场合都是说要墨西哥来出钱，
对，
那现在他说要美国自己出钱了你觉得假如这个凯利将军这个担任司法不是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之后，会关于这个墙他会怎么做？
很难说，那个他说提名的那些内阁的这些部长已经有一点那个摩擦，包括那个国防部部长的那个马蒂斯也是个将军，
是
已经是不满意的，他说那个特朗普和特朗普的这些顾问没有让他自己提名他自己所想要的副部长、助理副部长等等，他好像是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国防部，所以肯定会有摩擦。而且虽然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九个提名为那个阁员的人没有经过投票而通过的人，可是这三十年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的他所提名的人都得了通过，有一部分人在半路上自己决定他不愿意做，因为争议太多了，所以特朗普也许会有一部分人不会通过，可是我估计他多数的人会比较顺利的通过。
将军担任内阁成员，刚才你说了这将军，特别这些他提名这些将军呢，都是在军队里头都是非常有威望的一些人，就是他可能不会畏惧，
有威望也有学问，
对，可能不会畏惧川普的这样的可能会很直接的，像刚才你说，来澄清，来坚持自己的这样的观点。那么，为什么川普还要提名这么多的将军？
其实我们都猜那个特朗普，我们也都不知道他脑子想的是什么，因为他说的很多话是不一致的，可是我们知道他非常欣赏、挺佩服这些将军。我自己的分析是，他喜欢跟他们耍男子汉，他觉得他们的这个，他可以解点他们自己的这些。天才 让很多美国人觉得他跟一个将军的样式是男子汉，是爱国的。可是这个我是当心理医生，因为我可是我不是心理医生，我没有资格讲啊猜这些的。可是我觉得他之所以那么喜欢那个将军，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当过兵。他觉得这样子的话，他会得到很多美国的选民的更深的信任。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 Rex Tillerson， 要提名他担任这个国务卿。那么他是不是明天来听证？好像是应该是星期三。那么对他的批评主要的就是刚才说是个富豪，而且呢据说是和俄罗斯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密切，可能会有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那么在你觉得这个蒂勒森在这个听证当中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除了这些书之外还有其他的挑战？
有马凯因，还有另外几个参议员可能会问他有关那个俄罗斯的问题，
就是 John McCain。
John McCain， 可是你问的他是个富豪，他跟俄罗斯很亲，他有利益冲突，这个是形容谁呢？就是形容特朗普他本人。所以如果特朗普没有问题，美国的选民还是投他的票让他当总统，那参议院是凭什么让这么一个人不当国务卿呢？我估计他虽然也是有一部分比较尴尬的问题会提出来，他也会比较顺利的通过。
就是他可能不会遇到
特朗普赢了。所以特朗普他这种人有钱，是所谓的成功者，有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有的事儿，而且比较亲俄罗斯，这种人肯定会通过。
这三个人啊，特别是这个蒂勒森，因为是国务卿啊，他们的这个提名和最后，比如说被任命、被批准，对未来的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
是
啊，他的那个 Flynn， 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我们知道有敌视中国的这个倾向。说中国跟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还有那个朝鲜都是连起来为了反对美国的利益，有一点像那个所谓的那个邪恶轴心一样的一个年头。还有他的有一个新的位置是特朗普自己的一个发明，就是那个国家那个贸易顾问。他的国家贸易顾问也是不必经过国会的通过就在白宫工作，就是这个 Peter Navarro。这个人也是敌视中国的，有另外几个也都有这个倾向。可是中国跟美国的这个互相依赖的这个问题还是不能马上就改的。我不知道，
很大的题目，
这是个题目，这是个矛盾。
戴博，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谈下去了。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第50届美国消费电子展，看看智能家居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第50届美国消费电子展在拉斯维加斯举行，这是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年度展销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今年智能家居显然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改变了我们日常使用的东西，比如说门铃。
当有人按门铃的时候，灯会马上亮起，即使我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也可以马上与来访的人对话，并且告诉他，好的，马上让你进来，我可以远程遥控轻松开门。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宠物独自在家时会做什么，使用智能手机 Pet Cube 就能给你答案。
你可以远程看到你的宠物，跟他说话，或者给他丢一块点心。
而供暖和空调方面有智能自动调温器，如果暴风雨导致房屋淹水或者有电器开始泄漏，你能马上察觉。
想一想，热水器或者是洗衣机，这些电器总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试图在刚出问题的时候发现它，而不是等待它们造成大的问题。
智能插座可以把手机变成远程遥控器，可以关掉电壁炉。
使用它的好处在于，不仅在家里可以遥控电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这么做。
对于这些智能家电的制造商来说，防止黑客是重中之重。
只有屋主才能掌握这些内容。
我们雇佣的很多员工都来自国防领域，他们曾经在爱国者导弹项目或其他项目中工作，而我们也花费很多时间来确保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不会受到黑客破坏。
这些产品有许多原来就已经存在，但是现在他们能够与你沟通并发掘你的行为习惯。其他设备依赖一种人工智能，来自最受欢迎的电子私人助手亚马逊的回声，它可以听懂你的指令。你可以分开购买这些设备，很多都不超过$100，而合起来购买，这些智能网络能将你的家或者办公室变成真正的物联网。美国之音普蒂奇，拉斯维加斯报道。
将近80年来，科研人员一直在开发抗生素，杀死致命的细菌。不幸的是，病菌能够很快的适应，有些演变成为能够抵抗所有抗生素的超级病菌。因此，科罗拉多大学的科研人员超过以生物为基础的药物开发量子点抗生素。我们来看记者施伦德从科罗拉多发回的报道。
这些培养皿内有着一些世界最危险的微生物，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家阿鲁申·查特吉说，这是因为他们带着有传统药物难以克服的超级病菌。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20多种抗生素具有耐药性，面对抗生素，他们不仅能够生存，实际上还能茁壮成长。
开发以生物为基础的传统抗生素需要多年的时间。查特吉的丈夫和同事帕拉尚特·拉格帕尔说，人类正在输掉与超级病菌的竞赛。
让我们开发一种在适应速度方面，即使不会超过微生物，但至少能够保持一致的系统。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拉格帕尔的实验室分析了超级病菌的 DNA， 然后研制了一种针对性极强的抗生素，而且所需时间不用数年，只要数天。他的方式是使用从被称为量子点的半导体微粒中制造抗生素的机器。
我们每次想到半导体都会觉得它会用于摄像机，不过你可以用同样的半导体把它缩小放到细胞里。
每个量子点都比一个活体细胞小2万倍。拉格帕尔的研究团队把数以百万计的量子点混入管中，并精密调整它们的属性，紫外光显示了不同的种类。拉格帕尔说，在节制超级病菌方面，这个小小的管子里蕴藏着巨大的威力。
这非常有可能是你所需要的整个疗法。
拉格帕尔说，一旦激活，这些量子点抗生素释放出原子大小的自由基，专门打击那些他们按照事先设计要去杀死的超级病菌。这些量子点把简单的物质变成了一颗颗微小的导弹。
他们只是使用氧气和水生成这些自由基物种， 专门伤害这些微生物，但不会伤害我们的哺乳动物的细胞、我们的宿主和我们的人体细胞。
研究人员对蛔虫使用了这些量子点，这些蛔虫通常都抵御不住超级病菌。查特吉说，量子点杀死了那些致命的微生物，却没有对蛔虫造成任何伤害。
这个具体方式真的可以消灭相当大一部分的临床菌株，这些临床菌株具有非常高的耐药性。
查特吉和纳格帕尔说，在确保这些量子点可以用于人类之前，还需要多年的实验。不过，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让他们看到希望，相信有一天，他们的半导体威力将会帮助医生们跟上飞速演变的超级病菌，治病救人。美国之音施伦德，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报道。
好莱坞电影《隐形人》讲的是三位黑人妇女1962年帮助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射先锋号升空的真实故事。这三名女性科学家打破了性别和种族的禁锢，挑战种族隔离的时代。
You know what we're doing here? We're putting a human on top of a missile, shooting them into space, and it'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和前苏联在太空项目上激烈竞争。为了赶上苏联，美国航天局准备首先完成送人进入太空轨道的任务。
It's crunch time. In 14 days, astronauts will be here for training. Everything we do is going to matter to their wives, to their children. I believe it's going to matter to the whole damn country.
My gals are ready. We can do the work.
在关键时刻，三名非洲裔美国女子在计算航天局太空轨道轨迹方面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奥克塔维亚·斯潘塞在影片中扮演多罗西·沃恩，美国航天局西部计算中心的首位非洲裔部门负责人。斯潘塞因饰演该角色已经获得金奖提名。他对美国之音说明了这个故事的重要性。
他们打破了航天局的天花板的设限，但世界并不了解他们的事迹，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I need a mathematician that can look beyond the numbers. Math doesn't yet exist before the Russians plant a flag on the damn moon.
凯瑟琳·约翰逊就是这名数学家，他是整个故事的主角。演员塔拉吉·亨森诠释了这个人物。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他的精确计算让约翰格伦在环绕地球的太空轨道上安全无虑。演员凯文·科斯特纳饰演数学家的老板，他对美国之音谈到了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拆除围墙，清除阻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十分重要，而我应该感到十分骄傲，我在影片中做到了这一点。
If you had a white male, would you wish to be an engineer?
I wouldn't have to. I'd already be one.
女演员詹尼尔·莫纳饰演的玛丽·杰克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首位非洲裔女工程师。莫纳给今天的女生，特别是少数族裔女生带来这个信息。
You can be mathematicians, scientists, engineers. You can be in technology.
你们能成为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可以从事技术，改变世界。天才是不分肤色、不分性别的，只要你们坚持努力，就会成功。
You'll end up on top, always.
Catherine, we all gonna end up unemployed riding around in this pile of junk.
You're welcome to walk the 16 mile.
All sit in the back of the bus.
隐形人演员阵容受到好评，故事传到了国际空间站。美国宇航员佩吉·惠特森在那里创造了女性在太空逗留时间最长的记录。她在影片首映期间通过卫星送来了这段视频。
我希望在遥远的火星世代，我们未来富有创造性的团队像我一样为这些先锋女性事迹感到鼓舞。享受这部影片吧，我们国际空间站所有宇航员从远离地面250英里处向你们致敬。
即将成为这一季节当中最红火的故事片之一。霍洛，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雷洋案引发中国社会强烈关注，随着雷洋的遗体被火化，家属与当局庭外和解，涉案警察不予起诉，雷洋案是否就到此为止了呢？ 社会大众所看见、所听见的是不是就是事实的真相？当局如此了结雷洋案，是否让民众彻底失去对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期盼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九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